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就是读经班。那我们还是同样再重复一次我们读经班的经句，请我们一起来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再次的提醒，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吸收一些知识，或者对圣经的背景或历史有所了解，而是一边读一边调整自己，来对着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肯定是不会错，那我们的观念如果跟神的说法讲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要调整观念上，借着神的教训，然后传授我们属灵的真理，让我们心里观念上有调整，还有纠正我们错误的观念。接着呢，我们行为上也跟着调整，让我们能够走在神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并且培育我们属神的品格。好，那我们现在呢，进到历史书的另外一个阶段呢，我们上一次已经读完了这个，上次读完了路德记哦。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历史书，总共有十二本，它的年代呢是主前1400多年到400多年，大概是中国的商朝到周朝的年代啊。它的结构，前面三卷是建立王国之前的一个以色列的历史，大概是西元前1400年到1050年呢、啊。有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也就是我们刚刚读完的那一段。那现在接着就要进入到王国的时代的历史，有六卷，它分别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下。接着呢，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书有三卷，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及以斯帖记。那我们分类的主题，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哦、我们之前读的那三卷，分别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约书亚记它的重点是接受恩典，是神所赐的产业。士师记是在恩典当中堕落，我们看到选民陷入了不断的罪恶的循环，犯罪呼求，然后神拯救平安，又再次犯罪呼求拯救平安，这样子大家那次答的都很不错。那接着呢，路德记就是在堕落中得拯救。士师记跟路德记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搭配，因为路德记也是发生在士师时代。那士师时代可以有那种那个慌乱啊，甚至整个荒淫无度的那种状况，也同时有一个亮光，像路德这样子的亮光。虽然是在外邦的女子，还是愿意跟随着她的婆婆来到了以色列的犹太的境地，而且呢成为耶稣的家谱其中一员了。所以这都是告诉我们，恩典，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过犯了。那接着呢是国家的历史，撒母耳记上跟下是同样的主题，就是偏离神的道路，从神主到君主。他这边就是一开始为什么会以色列会有一个称为国家的这种概念，是从撒母耳记上开始的。如果大家已经读了的话呢，今天读的内容里面就已经到了这个内容了。然后以色列列王记上下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讲了许多列王的功与过。历代志上下是犯错时神的同在与审判。那虽然历代志跟列王记有很多的场景是重叠的，但是在历代志他们重点摆在圣殿，摆在神的同在与审判。接着三卷呢是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哦、那国家灭亡记载在历代志、列王记，这些都已经记载完了。然后之后呢，以斯拉是重建与复兴，重建圣殿与律法，还有尼希米记是重建与复兴是一样，但是它是重建那个圣城。以斯帖记是神在历史当中掌权了，签是在神的手中。那这是牧师画的一个表啊，就是前面三卷是 Before Kingdom， 然后中间六卷是 Kingdom 时期，就是王国时期，然后后面三卷是 After Kingdom。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撒母耳记上。 哎，等一下，看一下我是不是。而且没有错。这《撒母耳记》它有两个角度去看这一卷书，第一个是它的宏观，就是看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王国它是怎么诞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原本呢，它是一个人，他叫雅各。那跟神摔跤之后呢，就成为一个人。然后神说他要成为一个大国，他下面有12个支派。就是他的12个儿子。然后呢，这12个支派呢，就原本都只是一个支派联盟，每个支派是独立的。虽然某一些支派它有固定的工作，像利未支派，它是分别为圣，成为神的支派。那后来呢，却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如果我们有看今天的内容，撒母耳记第二章到第11章哦。就说这一段里面就可以看到，说当他们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是要昭告所有的支派说，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帮助我们，要一起来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后来却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原本是由各族长来领导，后来却由君王来统治。这是如何改变的？这是撒母耳记一个宏观，撒母耳记写作的目的呢，就是在交代这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从微观的角度呢，你就会看到在撒母耳记讲了三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是撒母耳、扫罗，接着是大卫，好像类似传记一样，把整个国家的轮廓给勾勒出来哦。那撒母耳记是从撒母耳记出生讲起来，描写这三个人的一生，有成功，有失败，有喜乐，有悲伤，有忠诚背叛，战争柔情敌意，友谊，有权力的获得，家庭破裂。这个都是，其实你把它当一个故事书来看的话，是很精彩的一个故事书哦。但是因为它是神要我们知道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就要再从里面看到，在这些人的经历当中，怎么来认识神，怎么来认识在我们罪恶当中如何的挣扎。这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本书哦。撒母耳记它的中心教导，就是说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撒母耳记是在讲人跟神的关系。那以色列真正的王应该是神，不是人哦。那怎么会从神主变成君主呢？那神作王变成人作王，这就是一个重点，说以色列跟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所以从个人来讲，无论撒母耳、扫罗还是大卫，都在讲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句话 highlight 就说，人跟神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那撒母耳记告诉我们，人生除了横的层面，人际关系，还有纵的层面，而纵的层面决定了横的层面。这一件事情在我们今天读的内容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建立人际的网络呢，我们会成功，我们会有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好处，但是却常常忽略了重的那个关系，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纵使人际的关系够强烈，够有稳固，也没有用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都需要在这个地方得到提醒。所以我接着呢，就是如何读撒母耳记，因为它是一个传记哦。应该要把它当作一个传记来读，就说它不是一个论文。如果是论文，那每一个字跟句都要仔细的推敲。但是因为它是一个传记，所以呢，讲的是故事。这个故事怎么发展，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听，先是领受，再去体会。所以也不需要听了一句就开始往里面钻一个意思。像这边牧师提说哈拿的默祷，有人就有提出来说，哈拿为什么是默祷而不是出声的祷告，在这边有什么意思，在教会应该要怎么样子应用，这就有点超过我们原本的意思哦。所以作者只是要告诉你撒母耳出声的经过。那我们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哈拿默祷的这件事情上面做额外的解释的话，就有点称之为灵异解经，就是你多加了一些意思在里面。不管是好是坏，这些的意思呢，都可能会把你们带离原来他想要告诉你的心意。所以呢，你就不是去听那个故事的原意，而是强加于圣经之中。还有，不要拘泥于枝节。读的时候，我们用大处来，就是说大概先了解大概 撒母耳的经过，扫罗的经过，大卫的经过，而不是那种枝节，像金痔疮，我们每次看到，哎，有经验，为什么是金痔疮？它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涵？那为什么是要做成金的，而不是做成银的？那你在这里面，圣经没有告诉你的，可能就不是重点，我们就不需要去额外的去揣测。所以我们眼光朝上看，就了解神的心意，就是撒母耳的一生，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扫罗、大卫的一生，我们学到了什么？那读完撒母耳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否更加长进？这件事情其实很特别，因为你要知道，神是又真又活，而且是信实的神。如果我们存着这个诚心来读这个书的时候，你会知道神在当时做事，现在也做事。我们不是读一个历史，然后呢，这个神会改变，神会改变很可怕，你知道吗？你就说，哎，神啊，为什么你那个时候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他说，我那个时候心情比较好啊，我现在心情不好，你怎么样？这就不行了嘛。你要说神是因为他是信实，他绝对不会改变，他当时会做，现在也会做，他当时怎么样教导撒母耳，怎么样带领扫罗和大卫，他同样会带领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成为属神的名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读一个历史书，而是在读一个那位称为神的名，他们怎么过日子，怎么样挣扎。我们会很轻易的发现他们的生活生命跟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们怎么从这里看到神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我们从这里看我们怎么样继续往前走，所以就可以在这次的读经当中来祝福你们。那我们要让灵命来受益，所以不是只是当个故事书来读，它里面一定有藏着神人关系的教导，所以要读出这个教导才没有白读，不是在一字一句当中在那边拘泥，而要在整个故事当中，比如说扫罗情急之下献祭，为什么神因此而厌弃他作王？那大卫有两次会杀扫罗，为什么不杀？大卫曾经犯了大罪，为何还称为神合神心意的人？那这些人一生做了什么事？他有什么结局？如果只是听那些细节情节，那脑子里面只是多了一些东西，灵命却不受益。所以我们必须读经要得到灵命的益处，才没有白读啊！所以这个鼓励大家。可以一读再读，因为 这次读虽然篇幅不短，但是会读觉得读起来很顺，因为它是一个故事性的，那我们还是要了解它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就再讲说，大家在读经的过程呢，我们有读经者的祷告，那愿主道兴旺，那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你看这为什么摆在后面呢？因为以前很多人都没看过这个 slide，我现在摆在这里，大家就应该会看到。希望大家能够在上课之前就读完了指定的经文。这次的经文是哪里？撒母耳记上二章到十一章，十一章哈。那差不多就是这十章哦。要知道，要先读完再来，而不是来这边只是听，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 cover。重点是你读经，我们这个时间是用来回顾，并且稍微整理一些重点呢。那最重要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好的灵修生活，还有要有好的学习态度，不迟到不早退，不无精打采。所以呢，不迟到早退，希望大家能够尽量从九点半就有今天这个阵容，现在这个阵容是最好，否则我们刚每次在唱诗的时候都零零落落。那接着呢，每次上课会有随堂测验，请真正的去借着这个测验了解你对于这个圣经的了解程度，不要看圣经。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记，它的大纲啊，第一章到第八章讲的是撒母耳，重点是聚焦在撒母耳，九到十五章是撒母耳与扫罗的内容，然后十六到三十一是扫罗与大卫。撒母耳记的主题跟金句，它主题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偏离神的道路，从神主到君主，从神作王到人作王。金句哦，有两句，那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句是耶和华喜悦什么？大家从黑色的那个字开始念，请。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撒母耳记上15:22-23，这里面讲到的是神喜悦的是什么？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一个提醒，也算是很有名的句子。第二句是耶和华看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经。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那这两句呢，都是很重要的经文。那大家有精神、有机会，还是把这两句能够背下来是最好。我们读经读到现在，如果大家跟从这个律法书开始读，一直读到现在，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拯救的目的是什么？神拯救的目的是什么？做神的子民。这不是过去，一直到现在都是。起初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我们一起来念出埃及记19:4-6，请。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在出埃及记，神就告诉他们说，当初我把你们带出来，就怎么样，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那这是，然后我们看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一个在很圣经的很前面讲的是带领他们出埃及，拯救他们的目的是做神的子民，一直到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呢，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要我们做他的子民。拯救的目的不是把你的困难解决掉而已，重点是要让你在没有那些困难的情况下要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这件事情是我们读经 一直读到现在要了解，读到下界去不断要提醒自己，我们的目的是要做神的子民。接着一个强调，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你看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子民，这边又重新扩出来，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意思是什么？我们是在旧约当中要当祭司的国度，不是君王的国度。那祭司的国度，然后一直到新约也是一样的概念，在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念，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在彼得前书2:9所说的，我们是什么样的族类呢？我们不只是以色列民，而且我们还要是在以色列民成为那君尊的祭司，是跟神有非常亲密，是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看之前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家分地嘛，不断的强调，讲讲就会讲到一段什么，但利未人没有，在没有这个地业，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产业。那讲哦，分一分分又再讲，利未人没有，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产业，这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其实如果我们是祭司的国度的话，我们也应该算是利未人。我们要的不是这个地上的产业，我们要的，我们所得到的产业是那更大更美好，就是耶和华神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产业，这是更美好的，而不是借着全能的神来帮助我们得到其他的产业。因为神就是我们的产业，那我们也是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生都分别出来，不是寻求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功，而是寻求跟神之间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并且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祭司的角度很重要，祭司是做什么？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民，在以色列面前代表神。 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面展现出神的荣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打开圣经，来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本来应该是在前面哦。那上一周，那大家题目都答得非常好，我很高兴哦，因为我们难得一次比另外一班还这个成绩还好，我太高兴了。这有录音的，好。接着呢，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啊，他一开始就讲到一件事情，是一个以法莲人，他叫什么？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一个不生孕是哈娜，一个呢有儿女，叫毕尼拿，所以呢就产生了冲突。有一件事情稍微提一下，应该之前要有提醒，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常常会提到多妻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愿意喜悦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在律法书就已经讲到，神其实一直都是一夫一妻，这是一个关键。你会看到通常在圣经里面，不是说你只要看到他多妻，通常没有好日子，就是他的生活并不平顺，并不会说多妻就很开心，常常都出现了问题。在这边也同样出现了这个问题，一个生育，一个不生育，然后之间又有嫉妒啊什么这些问题哦。所以你看到虽然这个以利加拿很热心的招呼哈拿，可是哈拿心里面还是难过，因为另外一个妻子呢对他好像一直故意激他呀，让他生气。那我是看到这一句第八节讲的，我真的是我在那边想了一阵。他说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哇，这个丈夫有种，我不敢问，因为我知道答案。你看这个厉不厉害？他就是真的很有心要把哈拿照顾他，让他知道说有没有孩子没有关系，我们之间能够享受神所赐的爱情多好。但是哈拿还是很难过，然后接着他就祷告，这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许愿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悖女的苦情，眷念不忘悖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刀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什么意思？什么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拿细尔，我们之前才读过的，谁是不剃头的？撒摩参孙，对，他是什么？拿细尔人。那在旧约里面，拿细尔人大部分是短暂的，比如说我不是利未人，但是呢我想要在这一年或哪一件事情成就之前，我就成为拿细尔人，我分别我自己的生活成为属主的人，然后时间到了他就剃头恢复。那保罗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但是这里是跟参孙一样，是同样的终身就是要做这一件事情哦，然后就祷告，然后这边就有讲到默祷，反而被以利认为他是在喝醉酒，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子。那可能在当时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以利就来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那哈拿当然心里很委屈，说我不是这样子，我是因为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那以利说你平平安安，神允准你的祈求，而且这件事情真的就成就了。以利加拿和哈拿回去之后就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他的原文是神听见的意思，就是说撒母耳，他们常常用孩子的名字来去表达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哦。那之后下一年，以利加拿就再次回到示罗来过节献祭，哈拿就没有去哦，因为他要乳养这个孩子。他说等到这个孩子断奶的时候呢，他就带他去。而且你看第26节，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个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就是说他后来呢，孩子断奶，他就带他到示罗，然后归于耶和华。一般来说那个时候说断奶可能已经3岁了。那接着呢， 他就在神面前回应，就说当年就是我站在这里跟神祷告，而且神应允我，现在我把我还愿，我当初许的愿，我在这里成就他。接着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篇诗，叫做哈拿祷告诗。那这个呢，其实是旧约当中的尊主颂。新约也有，新约在路加福音一章46-55节有讲，我心尊主为大，这是玛利亚很这个的尊主颂。所以很多人说哈拿的这个是旧约当中的尊主颂，而且他们当中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这一篇诗呢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大家现在读诗也读到会发现呢，圣经常常会用诗来表达这个情感。前面有那个摩西的姐姐，她也唱诗，在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她也在那边唱诗赞美神。接着呢，摩西啊，各个到了这个哈拿也有这样子。刚刚之前有底波拉也有唱诗赞美神哦。所以诗歌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哦。它就占了旧约的1/3的篇幅，所以大家不要看诗就跳过去。看了诗要一句一句的静下心来好好的读，因为诗不是在常常不是只是在讲故事，他在讲那个人或者那一个景况给予我们的心情的调整了。我们先来看牧师怎么样子帮助我们了解希伯来诗。希伯来诗歌哦，不是只有在诗歌书才有的，是在整本旧约有1/3的篇幅是诗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了解希伯来诗，对我们读旧约会有很大的帮助。希伯来的诗是古朴耐读，最大的特征是平行句，所以他的诗跟我们中国人唐诗宋词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唐诗宋词用很多中文特有的方式的结构去表达诗意。那希伯来诗呢，尤其是古诗并不是这样，其实中文的古诗也不是这样子寻求律寻求韵，而是在这个意境上去让你有诗味。在希伯来诗也同样是非常古的诗，它最大的特性呢就运用在平行句。平行句是什么？将同一个意思或者相反的意思来说一遍说两遍说三遍，那你会发现其实同一句话说两遍它就很容易有诗意，对不对？你好吗？你好吗？你好吗？对吧？我只是讲你好吗，你我好就没事。你好吗？你好吗？就哎，这个有一点感觉。第三句就说，你有时间，我们好好聊聊嘛，对不对？那种韵味就出来，所以平行句就会有这个意思。那牧师在这一篇里面分为上下对称，有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你看这是不是有类似的意思？用不同的字句来表达他因耶和华而喜悦的这个心，这是平行句。然后我的口向仇敌敞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就是两个有一点对句。第一句像是中文的对句，第二句呢就是意思上面的对句，像口张开就是向耶和华欢欣。那这边我们阳光三叠，就是一层叠着一层，只有耶和华为圣，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没有跟他可比的第二层，第三层呢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就是说一层一层的把那个意思呢，它终究是在讲耶和华的圣洁和独特。那先用圣，这没有可比，然后磐石。那镜子呢对称，它你看这个英文就是 A 跟两 A 的意思是意思一样，有 A1 A2 就两句，所以 A1 A2 就一样的意思， B1 B2 一样的B 的意思。那阳关三也是同样 A 的意思，有一二三，用三个层次来去对。另外一个叫镜子的对称，就是 A 然后 B 然后 B 然后 A， 像这个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然后饥饿的不再饥饿，有人中间这个饥饿最后夸张到不饥饿，然后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反倒衰微，所以这个像镜子一样展开。所以这是平行句的一个欣赏。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诗哦。这个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们的口向仇敌敞开，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其实大家看这句话，大家念这句哦，如果轻轻松松念过去就 没有什么意思。你们要知道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你们还记得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可能他在做什么？他把他乳养三年的孩子要交在圣殿，然后就回去了。不是说来这边打声招呼，我要把孩子带回去。你们可以想到一个母亲让自己乳养三年，而且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是你求来的，你原本没有的，对不对？这三年搞不好那个比尼拿在那边跟你激动的时候，你这一次可以还说我还有孩子，没有什么问题。哎，这次还把他交回去，但是他的心是什么？我因耶和华高兴。这个喜乐是从心里面发生，不是那种表达。虽然知道他舍不得这个孩子，他还是，你可以看到后面每一年他都还做一个外袍给他的孩子，他对他孩子的爱绝对没有变，但是他仍然愿意，他觉得这个举动是一个高举的举动，这不是一个让他伤心的举动。然后呢，这个只有耶和华为圣，他把角度放在神的眼光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呢，第四节这边又讲到一件事情，哦，应该从第三节开始，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大有知识。这句话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常常在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横向的关系，其实从这里告诉你们，不要以为横向的关系就 that's it， 纵向的关系才是决定所有事情的。因为勇士的弓被折断，他已经是一个勇士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得到了一个尊重，谁能跟我用力气来对打呢？不可能。但是呢， even though 他的弓被折断，他什么也不能做。跌倒的人啊，我已经跌倒了，我这个人没有用了，但是神还让你扶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使人死也使人活。你就可以看出来，原来这个维度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都只看得太平面，只是看 2D， 我们现在很强调 3D， 对不对？现在这里才是真正的 3D， 我们第三个 dimension 出来了，有了神，一切才是最终的答案。在这里面就提到了，而且呢，我自己有感觉说，他使人死，使人，使人死也使人活，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对我来讲，他就会觉得说，其实我过去就是那一个在粪堆里的人，我就是那个从灰土里面来的人。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孩子能够在神的身上，能够在神的殿中服侍，岂不是美好吗？所以他在这边就告诉他，大家在这边讲说第十节，耶和华真敬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神才是那最终解决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会看出来这个哈拿是笑着却含着泪的来去讲这个诗，他当时的心情啊。那大家有空再多念几遍，会看到那在这边有个特别的地方，说高举受高者的脚，这受高者是在新旧约里面第一次提到这个受高者，神所高抹的人。好，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以利。那以利这边事情呢，就说他有两个儿子是恶人，他不认识耶和华。这句话其实是祭司的孩子不认识耶和华，这个什么意思？我相信应该不会不知道，问他说耶和华是谁，他说我不知道，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你问他，他搞不好说他我知道，但他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呢？你还记得我们就讲旧约的时候，认识是什么意思？认识不是说我知道他的名字，我知道他的生日，我知道他的背景，而是我认识耶和华，就是我跟神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这两个孩子呢，可能更是连亲密都沾不上边哦，做了很多的夸张的事情，有包括他在这个去拿肉，然后还没烧纸油就拿还要生的，这一些都其实在旧约的在利未记里面都有提出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脂油通常要烧掉才能够给祭司，他就是派人就去拿，甚至呢还这个甚至还这个在那边第 二十二节，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所以这个其实就跟那些他们逐出外邦人那种丑恶的行径是很接近的。他们的庙有庙祭，所以呢在那边做这种事情好像在那边的人来讲不算什么，可是在神严严禁止的情况下，他却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而且还是祭司的家族。所以呢以利年老看见他们这个样子，又听见他们做这事情，就劝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事？哦，然后有一句话其实说的蛮重的，他说人若得罪神，人若得罪人，有事是审判，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那这个当然撒母耳记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渐渐成长了，然后就有一个神人，一个先知来告诉他说，神要审判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审判是什么？第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为何践踏，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我呢？我将以色列人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将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你看他这个，他尊重他的孩子过于尊重神，这个严不严重？挺严重的哦。他是怎么样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呢？他有没有骂他儿子？好像有嘛。但是你会知道，就是他，你从这句话可以感觉他其实是很尊重他们。他跟说，你这样子，你得罪耶和华怎么办哦？你想想吧，就走了，就这样子吗？我们有的时候，当然小孩子你要好好的教导他。如果说他不对，你必须要到一个程度，真正的去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任由他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这不是尊重他，而是这叫什么？这叫尊重你的孩子过于尊重神。如果你去看《生命记》二十一章啊，这个我最近读了，我还要我儿子读呢。《生命记》二十一章，18-21。有没有人若有顽梗悖逆儿子不听从父母，他要惩治他，他不听从就要抓住他带到本城的城门，然后呢到长老那里，还不行就用石头打死他。当然这有点夸张，当然我叫我儿子把这背下来。重点是说你孩子不是说这叫尊重，有些事情到一个程度你不是说就让他了，他其实是太软弱了。然后呢他就继续让他做这个事情。他的神的审判是什么？第三四节，你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两人必同一日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那就是不再从以利这个血脉继续传承祭司，而是从另外一个血脉叫撒都的，他在这边列王记上2:26-27成就了这件事情。列王记上2:26-27。这边说你的仆人祭司撒都、耶和耶大儿子拿比亚并王的仆人所罗门，他都没有请。果然对，就这个，他是找撒都来做他的儿子。然后在撒母耳记8:17，撒母耳记下8:17，亚西图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儿子米西亚勒做祭司长。他这边就是在强调说，之后是在撒都这个支派，并不是他的那个支派做祭司哦。那接着呢，就讲了这个审判之后，撒母耳渐渐就开始，这边他到了一个程度，他可以领受神的启示。这边又讲一句话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然后呢，他们晚上都有一个像是值班一样，就在圣殿里面就睡在那边。然后，如果神有启示，他就会被提醒。但撒母耳不 不知道他还是小孩子，他叫了一次 Summer Summer，他就跑去以为是以利在叫他，结果呢三次都不知道，而且以利居然这几次他都没有想出来，很可能是耶和华，一直到最后一次才想到说你要说，请说，仆人静听，就说他的那种警醒的心已经失去了。那耶和华对撒母耳就说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个神的审判是很类似的，就说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得赎去。你看撒母耳小小，第一个他所听到第一个神谕，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晚上还能不能再睡。第二天，以利说：“你告诉我，他怎么能说他的恩师受到这样的责备？他不敢说，他说你不说不行啊。”然后他就把这个说出来。以利却说什么：“这事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所以看来他没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悔罪的一个行动。那接着呢，讲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他说：“撒母耳已经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不落空。”那这句话呢，牧师有特别提出来说，真正的先知啊，就是一句不落空。那也真先知一个就是一句不落空，第二个真实传扬神的话。那之前我们在读撒摩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说，神把话传给摩西，摩西把话传给约书亚，约书亚把话传给以色列，就说很但神说什么，我传出去，而且这些一句也不落空，这是真先知的特征。那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叫做用预言来服侍人，就说啊，我们就互相扶持啊，然后讲一些预言，那样子的预言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那不成功的就说啊，没有关系，你还有成长的空间。但是真正的先知是什么？真正的先知不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话来预言，真正的先知就是什么？把神的话讲出来。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讲未来的事情，但很有大部分是在讲审判的内容。那你是不是把神的话中心专注的传达出去？这就是真先知的一个特征。所以在这里面有特别讲到。撒母耳是神所立的先知，而且众人都知道。那接着呢，第四章就再讲到了非利士人攻击以色列人，造成了一个很特殊、很惨烈的状况，就是他们输了。输了以后呢，就想了一个法子。他说什么？而且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在这边讲到是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哎，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要不要把约柜搬过来？搬过来我们就稳了嘛。那我们中间就可以，神就来帮助我们。然后呢，不但如此，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就跟着一起来。那这件事情呢，一直到后来，他们一直有这种心情。其实两国打仗，在那个时代，两国打仗不只是两国的人，而且还有两国的神在那种竞争的那种关系。当他们那些非利士人杀败他们，突然听到对方有，神的物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就吓到了，说糟糕了，那我们该怎么办？结果没想到，他们居然正面思想，就说我们要做大丈夫，不然就会像他们一样。然后呢，他们就更奋力的打，结果就把以色列人打败，而且把约柜抢走了。那这件事情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牧师称为形式主义的末路，就是我们会把一些形式当做真神。在过去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有所谓的以弗德，有所谓的有这个约柜，这些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够否认它是一个属神神圣之物，随便乱看、随便乱摸都会很惨的。但是它只是表达神的同在，不代表说你可以带着这个约柜走来走去，就表示神走了，神被你带着走来走去。那他们把这种形式当作真神，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偶尔也会有这种形象，觉得说我的心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用一些某些个动作或某一些东西，有些人在家里，我就有一个朋友，他不信主，但他车上一定要放一本圣经，然后一定要挂个十字架，好像能够有什么就放一个什么。但是这些都是形式，你如果有心中的割礼，这一切都不算什么。不要以为你受了割礼，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本圣经，豪华装的，怎么样子的，这都不是重点。但是我们很尊重圣经，我们不会把圣经随便乱丢，是因为我们尊重神的话，一种心态的尊重，而不是说把它当作圣物。但是你如果把它当作圣物，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神圣的目标的时候，在这里面很清楚地讲到，你纵使把约柜抬出来，约柜怎么造的，还是神指示他们怎么造的，而且是原版的那个约柜，这么厉害，到了他们的部队有没有用？还是没有用，而且还被掳。如果说以色列人被打败也就算，然后约柜反正动在那边动也不动，大家没办法怎么样也就算，还被人家掳去，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忽略了它的真实的意义，这就叫做形式主义哦。那我们把基督的信仰也当作一个这种形式主义，把基督的信仰当作基督教，然后各种教宗教的仪式的时候，那对于我们都没有用。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因为在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敬礼也不是真敬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敬礼是在心里的，在乎灵，哎，不在乎仪文，怎么会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好，那所以在这边就出现了一件事情，他们呢就把这个约柜就放到了他们的庙，大衮的庙里面。就像刚刚之前讲的，他们的两地征战不只是两民征战，而且好像两神战，我们现在赢了，我们就把他们的庙中间有个偶像，就把这个约柜摆旁边，好像说，哎，你看输的人站旁边，赢的人在中间，这种感觉。结果立刻神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轻易的发生，就大衮这个就倒，而且倒在约柜的前面，脸伏于地，他的头跟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所以他们之后呢要过大衮庙都不跨那个门槛了。然后而且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就长痔疮，生痔疮，然后呢就很痛苦。所以在这边我们刚刚有提到过这个痔疮的问题哦，这是翻译的意思，就是说它到底真实的是什么其实不太清楚，因为痔疮也不算是非常的特别，很多人都有。那有痔疮需要到哭喊的地步吗？所以在那边这个痔疮可能不是那个意思，它有些翻译是翻 tumor， 就是说它是一个肿瘤，也有翻译是翻它是一个疮，它是在。那为什么后来会有老鼠呢？他们就在猜了，这跟这个没有什么，只是说会不会是因为有老鼠在那边，以至于他们的身体就产生了有疮啊，有肿瘤这些。那这些都不是重点，而是说他们真的在身体上受到很深的一个打击，然后呢就运来运去。你看这边牧师帮我们准备这个图哦，他们从示罗搬到这个以便以谢，然后呢又搬到雅士图，然后他们说啊不行啊，那就搬到加特再搬到，他们都受不了，以至于他们就说那我们怎么办呢？他就哦，你要坐用一个新的车，然后让没有拉过的母牛，刚生的母牛肚它还有乳的母牛，就让它来拖着这个，然后上面放了金痔疮跟金老鼠作为赔罪，就这样子让它拉过去。然后我们就可以看看，他说这个母牛肚会不会就这样子一直往前走。他用的这些方式呢，可能用人的猜测就是母牛如果它从来没有拉过，它没有受过训练，它可能不会走得很直，它突然架了一个东西就这样拉，可能拉得不会很直。第二个，它因为是母牛的母性，它身上它知道它刚生了孩子，然后它也有乳在它身体里面，所以它一定不会轻易的离开牛肚太远，但是它却边走边叫的越来越往前走。他们就知道这个是神在他们身上行了责备，于是呢就这样子送了他们走，他们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他们到那边到了一个地方叫什么，博士麦，就这边下一个 它这个颜色就是左边是非利士人的境地，右边是以色列人的境地，所以呢，他就让这个牛在这个四的地方哈，这牛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到博士麦。那博士麦呢，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啊，他们很高兴看到了，然后就过来看，就击杀了他们70个人，因为什么？擅观他的约柜。因为这边有提到说，是有利未人在当中。你看，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夹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这是在第15节的地方。所以，这很可能是利未人的诚意。他们本来要知道约柜可不可以看，约柜不可以看的。那在民书记里面有讲，他们当初搬约柜啊，就是这样子搬，那怎么不看呢？很显然，他们必须要盖上一个罩子，不让人家看。那搬的时候总会看到吗？没有，一开始要先要祭司进去，先把它盖住了，然后呢，才会有立位的子孙进去抬。而且呢，明明的讲，如果你去看民数记第4章，就会讲到，他明明的讲说，你连进到圣所都不可能在圣所乱看。在这里面，他们去乱看，神的圣洁不容有一丝一毫的僭越。于是呢，就击杀了70个人，他们立刻就又运送到基列耶林，在那边一待了就20年。所以这是你看原文从示罗一直到基列耶林这个过程了。他在那边很久。这个亚比拿达是谁并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知道他的孩子在乌撒，就是他的孩子是一个祭司，所以亚比拿达也应该也是有祭司的身份在里面啊。然后接着呢，撒摩尔就在以巴路这个地方再次的复兴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再，你们以色列如果说除掉了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神，要他们做这个确定。然后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让大家聚集在米斯巴，然后告诉他们，这个巴利和亚斯他路你们都不可以再拜，要把他们从你们的生命当中除掉。这个巴利是一般讲巴利，就是普遍说迦南神都可以称为巴利，但是有一个神就真的叫做巴利，他是一个管好像生殖还有雷雨这样子，他算是主神。这个亚斯他路是他的妻子。那这些神到后来都演变在希腊罗马的神话里面，亚斯他路就渐渐变成维纳斯，还有到后来在保罗的时期也有那个亚迪米神像，亚迪米神庙也是这个亚斯他路渐渐延伸过来的。于是他就在那边献燔祭，大家都愿意在林里面再次的复兴。所以撒摩尔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来征战，当然就没有成功，神就让他们混乱了。到第12节，撒摩尔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那个石头起名叫什么？以便以谢。就是他们常常把一个东西取一个名字，就要表达什么跟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个名字叫以便以谢？因为说是耶和华都帮助了我们。那考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也在帮助了你们。然后呢，你看这边就讲到了博士麦人的欢喜和哀哭。博士麦人他收割子，收割麦子啊，这个字就看见约柜就欢喜，因为耶和华荣耀回来了。但是呢，博士麦哀哭，因为善观他们就击杀了70人，因为圣洁被侵犯了。这边呢还有一个，这个我刚刚好像有漏掉，就是他们在约柜被掳的时候，以利是怎么死的呢？他听到说你2个孩子在战场死了，但是他一听到连约柜都被抢了，他就不能受不了了，就倒了，然后就死了。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媳妇刚好身孕，就取了这个，就取名字 叫什么？以加伯，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人。对，所以他们常常用这个名字，这跟我们的中国人习惯很不一样。我很少把一个孩子的名字用负面的表达，但是他们就很忠心的，现在荣耀离开了，我的孩子就来表明这件事情，就说他们实在是很难过。好，接着呢，在第八章哦，虽然他们有这个黎明的复兴，但第八章开始就是国事会议。这国事呢，就是一个国家的原则与方向。他这边就讲他们跟撒母耳，因为撒母耳之后是要他的孩子来做士师，那事实上这边可能是描述上不够清楚，因为士师其实是神兴起的。他这边就说他这个做一个 judge 或 leader 的这个角色呢，他就分给他的儿子来做，但儿子呢却不行他的道，这是很可惜的，就好像以利那样子，但是他自己做的是很不错的。然后他就说，我们要有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别的国家一样啊，这个讲出来，然后撒母耳就说什么不喜悦。他这边就牧师在这个 slide 就列了三个角度，一个是人的看法，人说你年纪老迈，你儿子不行你的道，那怎么办？我们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神的看法是什么？你就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为什么过去日子可以继续过下去？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直接对神面对，直接向神负责。现在他们需要有想要一个王，就表示他们不希望神做他们的王，这就是对神的厌弃。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神喜不喜悦他们这个建议？其实是不喜悦的。所以他就跟撒母耳讲说，你就把那个有王之后的那种错误的情况告诉他们，警戒他们，你以后啊会为他们赶，你的孩子会为他赶车赶马，还要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打造军器，然后娶你的女儿为他们制造香膏，这些就是跟我们后来看到的情形很接近，你们还要吗？他们第十九节说不听撒母耳的话，就说我们一定要一个王，好像我们像列国一样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转移开来，从神为主的一个国度变成王治理的一个国度。那这是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方式呢？不是。但是呢，他们依然强制的要这样行。其实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们以我们现在眼光来看，我们可能也会这样子要求，就说我们不要神做王，要人做王。人你可以看见，你可以贿赂，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神你没办法。在这里面他们就有这个角度，那神虽然不喜悦，依然答应他们。所以他说只管依从，虽然以色列的要求不合神的心意，神叫撒母耳只管依从。所以呢，这叫退而求其次。神主制度是神积极的旨意，君主制度是神消极的许可。神的旨意是上好的，神的许可是自好的。所以我们不要总觉得说事情做得很顺利就表示没有问题，我们真的要知道是神是不是真正喜悦的事情。如果只是神许可的时候走远了，神就放你走了，这就不行了。所以行在神许可之下并不负责，是按照人心意去行，这是行在神许可之下的状况。好，那我们时间已经到，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借着撒母耳记看到了神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当人偏离神的道路的时候，就会在里面挣扎感到痛苦。求主帮助我们再次的因着主耶稣基督将我们挽回，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专一做主耶稣的门徒，做神的子民。求主帮助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能有更大的心智，将我们的生命的道路转向神的道路。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当我们口唱心和赞美你的时候蒙你悦纳，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